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朝鲜怒斥美国耍流氓；川普总统访华聚焦逆差，可是贸易纠纷预料难以解决；美国高官说西太平洋美军在那里撞船的事故跟任务繁重有关联；川普总统即将进行他的第一次亚洲之行，那么川普如何重振美国的影响力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空军宣布星期四从关岛基地派出两架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由韩国跟日本战斗机护航飞越朝鲜半岛，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军事演习。朝鲜国家通讯社星期五对这次的演习做出强烈反应，说这是一次核袭击演习，还说流氓一般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谋求挑起核战争。这次演习是在川普总统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跟菲律宾等亚洲五国启程前一天进行的。但是呢，美国空军说出动这两架轰炸机并不是针对当前任何具体事件做出的反应。空军在声明中说，这次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轰炸机在完成演习之后挥飞了基地。美军上一次出动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是在10月10号，当时川普总统跟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威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星期四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这一举措意味着对这个极权主义政府会施加更多的财务和外交压力。美国国务院星期四面临国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对几位联邦参议员要求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回应。目前这个名单上的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到星期四下午，美国国务院还没有考虑如何做最后的决定，但是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说，美国仍将考虑采取这一举措。在考虑做出这个决定之际，川普总统准备启程对亚洲五国进行访问，预计访问期间朝鲜问题将是主要议题。在朝鲜特工炸毁一架韩国民航航班导致115人丧生之后，美国1988年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国家名单，但是在平壤当局达到一项核裁军协议所规定的若干标准之后，美国在2008年把朝鲜挪出这个名单。此后不久，六方朝核谈判破裂，朝鲜宣布这项去核协议无效。自从那时起，朝鲜又实施了5次的核试验，并坚持发展其弹道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几项决议。按照美国法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一再为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的时候，才能把它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虽然朝鲜当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对本国国民压制最深的政府，但是其参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却不是很明显。传统基金会的朝鲜问题专家布鲁斯·克林纳认为，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是准确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即将要展开他的亚洲之行。那么现在呢，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前往亚洲展开为期12天出访五国的行程。近期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朝鲜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川普预计将在此行第二站访问朝鲜的对手韩国。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的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在几天前到访韩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正在尽其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正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是战争，而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的、可证实的以及不可逆的无核化。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与前人们不同，川普总统将不会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窥视朝鲜。川普将在韩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此后将从韩国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是朝鲜仅存的重要盟友，中方已经对朝鲜这个面积虽较小但挑衅声音日益增多的邻国表达了不满。然而川普预计将要求北京向金正恩再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启程前往亚洲访问，一些脱北流亡在外的朝鲜人敦促川普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要求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多名脱北者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说服中国停止遣返朝鲜难民。一名脱北者说，逃到中国的朝鲜人被强行遣返后，可能面临死刑。另一名脱北者希望川普继续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加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这名脱北者说，只有通过人民起义对付平壤政权，才能带来革命性变化，而国际社会应该强化对金正恩政权施压，为人民起义创作条件。川普政府称，美国会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包括采取军事行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前夕，再度又提起了美中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呢，几十名美国气管高官同时前往北京，或意味着双方会有经贸交易。但是呢，华盛顿的地区问题还有经贸问题专家们大多不看好川普此行在棘手的美中问题上，特别是贸易问题上能够满意而归。川普星期三对美中贸易不平衡再度表示不满，说美国对华贸易年度3000亿美元的逆差令人尴尬并且可怕。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对川普就美中贸易逆差的评论做了回应。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目前中美贸易状态完全是由市场形成的。该发言人说，中国强调两国贸易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他还特别提及美中两国首脑在海湖庄园的成功会晤，以及随后两国同意就贸易问题推进百日计划。中方所说的首次全面经济对话，就是川习会后双方同意在100天内合作，识别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百日计划，并且在计划结束时举行对话。而首次的全面经济对话是两国在新机制下第一次的高级别对话，双方在华盛顿仅仅进行了1天的对话，气氛并不愉快。双方随后没有发布联合声明，而是各自发表声明。带领中国参加对话的副总理汪洋强调合作共赢，并且告诫单方面贸易动作会损及两国利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目前为止朝鲜官员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那么泰永浩他在星期四呢首次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那么有关于听证会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he current momentum to induce.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China could act.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90%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日前，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两国因为美军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简称萨德，而恶化的关系呢，因此迎来了转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期。另外呢，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有关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4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 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要首次开始访问亚洲五个国家，这是他出访亚洲的重要一站。预计他在中国会谈的首选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官员表示，相信川普的到访可以带来可观的成果。中国分析人士则认为，成果大小主要还得看川普的做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呵呵，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星期四下午3点，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宣布正式提名现任联准会理事、前投资银行家杰罗米·鲍威尔出任新的联准会主席，将接替现任的耶伦。耶伦的任期将在2018年2月3号结束。鲍威尔的提名需要通过参议院的同意。有关详情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下午3点钟，川普总统呢，这个在白宫的玫瑰园与他准备要来提名的这位美联储的主席杰罗米·鲍威尔一起出现在玫瑰园当中，来宣布这次的正式提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鲍威尔他将来接替现任的耶伦，那么耶伦他的任期将在2018年，也就是明年的2月3号结束。那么这个提名案呢，目前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玫瑰园当中说呢，鲍威尔拥有这个投资银行业的经验，那同时也是现在这个联储会的理事，所以他同时具有这个私人企业跟这个政府部门的经验，所以他认为非常适合担任主席的职务。那么他对鲍威尔有信心，并且说呢，之前他担任理事的时候曾经获得了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因此他希望这一次来提名他作为主席也能够受到这个参议院当中跨党派的支持。那么鲍威尔则是说呢，他说在美国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他希望能够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稳定的成长，并且让美国的金融政策更加透明化。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今天在白宫怎么说。那么鲍威尔他今天只是说呢，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这些年来呢，我国的经济全面复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诸多层面的衡量，我们已经接近了充分的就业。那么通货膨胀呢，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之前还要更加强大，还坚韧许多。而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以及流动性。在危机之后出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让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鲍威尔今天在白宫玫瑰园当中，对于他期望怎么来担任主席，他的说法。
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在走向全面复苏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很多标准来看，我们接近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已经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金融体系无疑比危机前要强大和坚韧得多。我们的银行有充分的资本和流动性，在危机后出台的法规和监管措施令银行更加意识到他们运行的风险，并能更好地管理这些风险。我将继续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确保美联储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市场的变化和不断变化的风险。
是的，那么这个针对外界的分析呢，就是说鲍威尔他在逐渐渐进式的升高利率的方面的这个政策呢，跟现任的耶伦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对于现任白宫要更加放宽金融管制的看法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外界认为说呢，他接任耶伦的职务之后，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幅度的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下个星期三，也就是11月8号，是川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1周年的纪念日。川普的意外胜选震惊了整个美国和世界， 而他前九个月的总统工作也是不断的引起混乱。川普跟进了他在竞选中的一些承诺，但另外一些呢，则是失败了。那么即将胜选一周年，那么川普他现在谋求再出发。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一年前的大选之夜，唐纳德·川普的胜利震惊了整个世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
To all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我要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说，我们是时候团结到一起了。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川普向帮助他胜选的工薪阶层选民许下了承诺。
Politicians prospered, but the jobs
政治家们成功了，但是工作没有了，工厂关闭了。这类美国浩劫结束于此时此刻。
Stops right here and stops right now。
战略家约翰·费赫利说：“川普参加竞选，预示了美国政治的一场地震。”
I think the Republican base voter。
我认为共和党选民现在成为了川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共和党中任何妨碍川普总统的努力都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
但是，川普的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且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对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人数的陈述引起争议。
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全球范围内。
川普总统上台后，成功任命尼尔·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对于经济的把控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股市繁荣，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川普在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们在参议院推动的取消奥巴马医保法案时遭到了挫折。艾伦·里奇曼说，这让总统的计划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掌控了白宫和国会，可是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一个对政府有统一掌控能力的执政党像他们那样无所作为。
总统发推特的习惯也造成了很多干扰，比如他在夏洛茨维尔致命抗议后发表的一些争议性言论。
但是抗议双方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拉瑞·萨巴托说，这种混乱场面以及国会缺乏政绩的情况，使得川普的民调支持率很低。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认为川普这个总统当得很糟糕，他们不认同他的工作表现，而且这种不认同愈发严重。
马修·达莱克说，但是川普竞选时的集会和推特让他的支持者保持激情，同时也让国会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效忠。
因为他在民调中有非常坚定的35%-38%的支持者，这让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很难公开挑战他。
萨巴托说，最近有关俄罗斯调查的刑事指控给白宫蒙上了阴影，这给川普总统任期的未来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能翻盘吗？可以。他能连任吗？当然。有时最难的部分是第一次胜选，但是他在给自己制造困难，无论是推进他的计划让共和党人继续掌控国会，还是在竞选连任方面。
川普当选对于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这件事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联邦检察院发表讲话，谈到了遏制恐怖主义的紧迫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的报道。
这星期的恐怖袭击事件是911以来纽约遭受的最致命的攻击，这再次提醒我们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全国面临的威胁。
目前恐怖袭击发生地点附近的封锁条已经摘除，取而代之的是鲜花和蜡烛，很多纽约居民前来哀悼。
我很难过，那么多人因为一个人自私的行为失去生命，我为他们那些哀悼的家人感到难过。
塞申斯在讲话中说，总统当时发布旅行禁令是正确的决定。不过一些纽约居民们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居住在恐袭现场附近的西尔维亚说，
我不认为旅行禁令能达到任何目的， 如果有人想进入美国，他们总能找到办法。
我觉得这个旅行禁令是不对的。
这不会停止任何袭击，这些袭击是美国境内的人干的，不是外面的人。
塞申斯对司法系统处理这起案件的能力表达了信心，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希望采取以才能考量为主的移民政策。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展开他的亚洲五国访问，朝核危机、美中关系、经贸交流、合作反恐，都可能是川普这次日程表上的重点。但是呢，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的是，川普总统能不能、会不会借着此行来打破所谓的美国退出亚太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之后呢，川普总统应该如何应对这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所带来的挑战呢？那么川普上台以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不是会有任何的变化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到的学者专家都进行了分析。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博士，他就认为川普治理下的美国重返亚太是不变的。
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在明的方面，另外一个是在实的方面。在明的方面的话，当然他作为一个这个另外一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上台他就说他要把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一切都给推翻，包括不再提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的重返亚太的政策，然后退出 TPP 等等。但是你观察他的实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比如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前瞻部署，然后它的盟友的结构，然后它在此地区的这个军事还有经济的利益等等。当然它这过去这九个月的话还处在很多摸索的阶段，然后它三不五十的讲出来美国第一要或者给人家这种退出亚太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是劝大家要观察它的实而不是明。在我看来的话，它过去所九个月所推行的这个亚太政策，虽然还有一些跌跌撞撞在摸索的阶段，但是是基本上是有实无名的重返亚太。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总统预计将在越南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这个演说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川普政府的亚太新政呢？对此呢，王维正博士他说，他认为川普改变商人思维，亚太事务他是不会缺席的。王维正说，
觉得他到目前为止的话，倒看不出来是有一套论述非常完整的亚太政策。但是我想，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毕竟已经领导了70多年，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为止，不管在安全的保障上，在经济的促进上，都让亚太国家感觉到说是一股稳定的力量。那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讲了一些话或做了一些事情，让此地区的这些国家呢，或许感到有一些困惑或需要一些这个再保证。所以我觉得美国可以做的就是以身教来代替言教。所谓身教代替言教，意思就是说，在亚太地区的话，这个美国总统的出席，他的参与各种这种峰会啊会议等等的话，就是一种这个用最佳的行动来表示说，美国在这里的话会继续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那这一点呢，其实在奥巴马总统2011年开始这个决定要参加东亚峰会，当然美国总统历年来都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的话，已经得到验证。所以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商人的性格，然后他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可以谈一谈，然后以他认为他是很会做生意的一个政治家，那他慢慢就发现说有一些东西的话是不能够放在谈判桌上。
对于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不是能够消除外界对所谓美国将退出亚洲、退出世界的迷思呢？是不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呢？对此，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他认为国家利益是铁板钉钉，美国不会退出亚太的。他说，
所谓这个退出亚洲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没有太多根据的。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从这个大国新兴大国的崛起，还是从就是地缘政治的层面，还是说从这个同亚太地区的联系、经济联系层面，那美国的利益应该是无所不在。我认为来讲的话呢，不仅不会退出，而且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就是说全球的战略重心还是在亚太地区，美国会将更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投入到这一地区，给予足够的关注力。之所以出现这个大家的这一些猜想啊，一些猜疑，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是因为特朗普在大选里面一再强调他的美国第一，也就是说强调以美国的利益左右一切。然后呢，在盟友之间来讲的话呢，更强调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自身的一些防卫的费用。那么这个呢，使得这个他的盟友对于美国的承担义务的这个是否能否兑现承诺感到很怀疑。
嗯哼。
所以呢，大家呢引起了各方的猜忌。但实际上呢，早在这个他当选之前啊，我早就说大家，我觉得是没有太多这个分歧的，因为美国的利益在那里。一个美国总统的这个通过选举啊，改一个新总统的上台，不可能改变美国整个的全球的战略布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离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还剩下几天的时候呢，更多的俄罗斯政治人物呼吁下葬十月革命领袖列宁。不断加入这场的讨论的一些媒体认为，影响力和政治观点不同的政治人物在支持下葬列宁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克里姆林宫已经表态反应了。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迟早将会下葬列宁后，另一名在俄罗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星期四也呼吁下葬列宁。效忠普京的卡德罗夫说，已经够了让人们以好奇和看热闹的目光凝视列宁的尸体，下葬列宁既明智也人道。卡德罗夫说，在俄罗斯的心脏在莫斯科红场摆放着死人的棺材是个错误，下葬列宁将是最正确的历史性决定。他说，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再次提出了下葬列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最终还需要普京总统决定。最近这些年来，卡德罗夫在俄罗斯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分析认为卡德罗夫正在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卡德罗夫不久前曾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缅甸政府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上的立场，随后有数千名在莫斯科的北高加索人和其他穆斯林前往缅甸大使馆前抗议。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立刻引起各方回应。另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说，他多年来一直呼吁下葬列宁以及迁走列宁墓后的那片墓地，因为红场应该成为开音乐会、人们游玩和欢庆的地方。同时也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党之一的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日里诺夫斯基说，当年把斯大林的遗体搬走下葬时他15岁，他记得当时人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是邪恶的象征。他说，如果有一天抬走列宁的尸体，把尸体火化下葬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或是圣彼得堡，俄罗斯社会也将平静对待，人们只会长舒一口气，会庆幸终于搬走了另一个邪恶的象征，因为人们目前低头朝拜的是一具杀死了百万人的尸体。 一直能准确把握俄罗斯政治风向的日里诺夫斯基说，下葬列宁根本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或是抗议。类似的观点都是媒体记者和政治学者们的杜撰，下葬列宁恰恰能促进俄罗斯社会的统一。他说，年轻一代人不懂历史，老一代人对下葬列宁更会不屑一顾，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看到了共产党如何垮台，以及在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那些共产党的官僚阶层和科格勃人员如何高高在上，享受奢华的富裕生活，而普通的工农阶层根本无缘。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好已经没有市场，俄罗斯人目前的生活水平要超过共产党统治时代，所以下葬列宁只能赢得民心。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还应该把那些以列宁名字命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被认为是功臣的杜马议员布克隆斯卡亚说，他支持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下葬列宁的呼吁，因为在市中心观赏死人的尸体既不人道也缺乏人性。来自克里米亚被许多中国媒体称为美女检察官的布克隆斯卡亚是末代沙皇的支持者，他也曾批评过中国的毛泽东。他说，难道死人的尸体放在市中心广场让众人观赏真的能给人带来欢愉的感觉吗？他说，如果真的决定下葬列宁，那意味着俄罗斯吸取历史教训，翻开过去的一页，将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前经济部长目前是公民倡议党领袖的米夏耶夫说，他不赞成波克隆斯卡亚和卡德罗夫的许多立场，但是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却支持这两个人。他说，如果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反对下葬列宁，可以把列宁的遗体转交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保存列宁的遗体。尼恰耶夫认为，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体制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现在抛出下葬列宁的议题讨论，可能是为了让社会转移注意力。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说，可以把列宁墓改成博物馆，向人们介绍列宁遗体的防腐保存过程，最重要的是让红场不再成为人们朝拜列宁遗体的地方。作家德拉贡斯基认为，没有必要搬走列宁的遗体，把列宁墓变成博物馆后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卖门票赚钱。一家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说，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拥有不同影响、拥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呼吁下葬列宁，或许下葬列宁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另一家知名广播电台说，尽管下葬列宁的话题与车臣总统关联不多，但克里姆林宫可能想利用卡德罗夫来试探社会对下葬列宁的反应。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知道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这个议题能够引起各方的反响，但尽管如此，下葬列宁并没有排入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中。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负责人古德科夫说，目前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大约30%的人反对下葬列宁，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即使在这部分人中，强烈反对下葬列宁的人也不占绝大多数。古德科夫说，支持列宁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为主。来自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说，在讨论有关话题时应该叫列宁遗体，而不是许多人现在所称作的列宁尸体，因为列宁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另一名知名的俄共议员哈里托诺夫批评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安科下葬列宁的言论。哈里托诺夫说，呼吁下葬列宁是在造孽。他说，马特维安科忘记了他来自十月革命的发祥地神圣城市列宁格勒， 马特维延科更忘记了他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本关于中国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的新书很受讨论，因为当中谈到了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间表。这本书的作者易思安在一场新书发表会上星期三介绍了他写书的目的，这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发表会上，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他是以悲观的思维来设想台海战事的情景，希望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本书不仅要能掌握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要提出解决之道。易思安说，虽然对台湾而言，最危险的情况应该是中国的武力侵犯，不过事实上，战争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北京对台湾持续性的心理战和宣传战才是台湾人民最需要提高警觉之处。易思安说，
There's this constant stream of threats that are made against Taiwan. And again, I think this goes back to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aspect of it.
那些经常对台湾做出的威胁、心理战、宣传战，是中国意图要让台湾人以为他们毫无希望的处于劣势，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机会的境地，那么台湾人就会愿意坐上谈判桌，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
易思安指出，对北京而言，台湾的民主存在就是对中共统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美国必须做的是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支持台湾的民主，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让台湾人民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和美国的支持都有足够的信心。他说，自1954年一直到1995-96年解放军试射导弹，近70年来的事实证明，每一次台海危机，美国都会出手确保地区维持稳定。易思安说，
And so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ne of the big takeaways is that the U.S. plays a pivotal role.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当你去看过去的记录，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总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台湾必须具备可信的自我防卫战略，这点毫无疑问。不过美国一向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确保这个热点维持稳定。
易思安也批评美国对台军售经常不符台湾实际需求，双方在关于台湾军备需求的会谈中经常是鸡同鸭讲，对不上路，原因是彼此对台海战争的设想不同。他认为美台必须对军售有更实际的讨论，并且让军售程序定期化。他说，对美军而言，他是以日本、韩国的防卫需求角度来设想台湾遭受攻击时必须具备的防卫能力，这也表示台湾只需要有足够能力支撑到美军驰援到来即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易思安说，对台湾军方而言，美台之间并没有共同防御条约，台湾不能像美国的条约盟友日本、韩国一样依赖美国。如果台湾遭受武力侵犯，军方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例如万一美军不来，美军来迟，美军的介入受到解放军的突袭干扰等，台湾必须做的是自我独立防卫的准备。易思安也认为，其实台湾的地形与天候都是天然屏障，对解放军的近期是一大挑战。以气候来说，解放军最佳攻台时机是3月底到4月底、9月底到10月底，这两个季节排除了台风、梅雨、洋流等影响海峡风浪的因素，但是就算解放军成功登陆，也还有台湾多山地形、都市巷战等条件必须考虑。兰德公司最近更新了一份6年前曾经做过关于美中发生冲突可能性的报告，结论是这些年来中国海空防卫能力持续增长，已经使得美国前沿驻军更脆弱， 要直接防御美国在区域的利益代价更高。报告对于美中可能避免冲突的信心要比六年前的评估低许多。报告将台海冲突列为仅次于南中国海的区域热点，并指出自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北京认为蔡英文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因而中断官方交流，对台湾施加外交军事压力，使得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只要这个基本分歧不消除，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晚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斯兰国声称塞弗洛波塞夫是他们的战士。这名29岁的乌兹别克移民星期二，也就是10月31日在纽约市驾驶卡车撞人，导致8人死亡。这个恐怖组织在该组织的新闻周报上说，这名袭击者是他们的一名战士，但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支持这个声称的证据。塞波夫通过美国的多元化移民抽签项目合法进入美国，他因为星期二造成多人死伤的驾车冲撞行为受到多项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8人被撞死，有至少十几人受重伤。塞波夫袭击后被警察开枪打伤，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人员说，袭击者表示效忠伊斯兰国，还要求在他的病房里挂伊斯兰国国旗，他的要求被拒绝。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月基耶夫星期三表示，袭击是残暴行为，并表示乌兹别克政府随时准备全力协助调查。纽约马拉松星期天将要举行，这项在纽约举行的赛事吸引5万多人参加，还有观众数十万人。纽约警察局表示，出于必要的谨慎，会在纽约全市增加警力。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星期五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跟美国相关的几起毒品案件。中国公安部禁毒官员当天表示，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魏小军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的芬太尼毒品来源地是中国，证据不充分。他说，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中美双方所交换的情报信息证据还不足以说明大部分芬太尼物质或其他相关物质来自中国。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将阿片类毒品危机列为危害公共健康的紧急事件，并且表示他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将把阿片类毒品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进行讨论，阻止他所称的在中国制造的廉价致命的芬太尼洪水般涌入美国。日本正在菲律宾加深其影响力，以便跟中国竞争。日本的做法可谓正逢其时，因为菲律宾这个在东南亚国家当中相对比较贫困的国家，正在竭力对基础设施进行大改造。日本的做法也符合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星期早些时候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杜特尔特在马尼拉的总统网页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通过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多种途径，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分析家们说，杜特尔特正在刺激日本跟中国竞争。去年，中国许诺给菲律宾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中国和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有政治争议，双方身在东南亚国家的经过经济和军事合作来相互竞争。2016年6月上台的杜特尔特，他对日本进行了第二次正式的访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